2023年的9月，我前往绿岛，原本预计在那里打工换宿一个月，但因为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里，于是提早结束换宿的行程。就在我犹豫是否要提早结束旅程的那几天，脑海里跳出了一个灵感：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这里？这里有什么样的魔力吗？出于好奇心，我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访谈方式采访我在绿岛遇到的人、店家、主理人，于是就有了这次的绿岛特辑。我没有很喜欢绿岛，但这里的人充满着韧性、豁达，他们身上承载的故事是我想听的。因为他们，我好像开始慢慢的喜欢上这里了。透过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好像也被感染了。我心中充满了许多的疑问：为什么他们愿意抛下一切来到这里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对一个地方如此的热爱？是因为梦吗？还是因为钱呢？还是这片大海？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之前去绿岛的时候，听岛上的朋友说，绿岛就像是一个淘金岛，许多年轻人冲着这一点来这里开店。但因为疫情解封，许多人比较会选择出国玩，而不是前往离岛观光。在我到绿岛打工换宿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游客，忙碌程度也没有听说的忙，加上台风碾压整个绿岛，很多店家被迫歇业或直接收掉关店。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在绿岛待了3年多，之后在绿岛开了咖啡厅的里面咖啡主理人 Zoe 还有 Alan， 由他们的角度来与我们分享这几年绿岛的变化，以及他们开店收店过程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赶快进到今天的内容吧。欢迎大家回来绿岛特辑。我们这一次呢，邀请了我在绿岛换宿期间无意间发现的一间咖啡厅，它叫做里面。那我们邀请到两位的主理人 Alan 还有 Zoe 来到一则茶室，可以请你们跟我们听众稍微介绍一下你们是谁吗？
大家好，我是 Alan。我在绿岛待了3年的时间，一开始我也是去换宿，就认识了那边的朋友，所以一起在那边先开了一间酒吧，然后才成立了里面咖啡。
然后我是 Zoe， 摩羯座，在绿岛大概3年多的时间，开始是在大树下面担任执行跟店长，那后来就是跟 Alan 一起。我们一起规划了里面咖啡。
我本身去换宿之前，我是每一年都会到绿岛去玩。去绿岛之前，我是从事刺青师这个职业。开了新的店之后，做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我突然觉得很累。我那时候因为我平常就只有刺青跟画画而已，我没有别的消遣。但那时候刚好凹豆的东西开始盛行，开始有点接触凹豆的东西。那时候我记得 Key 的主持的野人七号才刚成立没多久，那我记得有一集是黄鸿升上他的节目，然后跟他一起出去玩，自己很疲惫的时候，我刚好每天都在看他们的影片。那某一天我看到黄鸿升的影片，隔一天之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感受对我打击非常的大，就是说我跟他不认识，但是我昨天才刚接触到他的影片，我隔天就突然听到他的死讯，我非常的震惊。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说，我现在从事这么高压的职业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所以我就是我要去离岛生活，但我不是要去玩个4天1个礼拜这样的时间，所以我就找到了换宿这个途径。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不知道换宿这件事到底是在干嘛，我只知道可能澳洲打工度假这种，我才去找了一些资料，找到了绿岛。但那时候刚好找到换宿的单位，刚好就是之后要开酒吧的单位负责人，希望我可以以 协助他们开店，帮他们开酒单的名义下去换宿，所以我才到了绿岛，然后一起加入他们。
那 Zoe 呢？
因为我是2020年的10月到绿岛换宿，在去绿岛之前，其实做的工作是婚纱的礼服顾问。那面对的又是可能即将要结婚的新娘，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紧张，然后要求有会比较谨慎吗？就是要求比较多啦。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身的压力跟情况都蛮糟糕的。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是2点一线。到后面我整个就是很压抑，最后我就想说，就是直接果断就离职。其实我也是跟 A 人一样，就是我在去绿岛换宿之前，我是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也有打工换宿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去澳洲太遥远了，我不想要去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我就是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说为什么是绿岛，其实我也没有特定说我要选绿岛，而是说我想要去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它是不好到达的。像小琉球，大家就比较熟知，然后也比较好来回。想说就是给自己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想什么，就过来的。
感觉你们两个的目标非常一致，就是出逃的感觉。你们是想要逃走原本的生活圈，然后想要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是同时想要稍微放松的状态。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在第一次出访的时候发现说，原来两位都认识我们。我不确定 Zoe 认不认识，但是 Alan 认识我的妹妹，也是透过她才知道说，哦，原来绿岛是可以打工换宿的，因为她2022年的时候在那边玩了一整个夏天，玩到她完全不想回来的状态，所以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说绿岛多棒啊，多好玩啊，在那边认识了多有趣的人，然后就是大力推荐我说一定要去，所以想好，我2023我就安排了这一段时间，然后就想说要去绿岛换宿，那。至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慢慢讲起来。但是我想要访问一下两位，就是我到了绿岛之后，我听了一些人的故事，很多的年轻人觉得绿岛它是一个有点像是黄金岛的感觉。在疫情期间，有很多年轻人一直往绿岛那边，感觉想要去淘金啊，那边有很多的商机啊，所以在那边开了很多的店。那我很好奇的是，绿岛真的是一个这样的黄金岛吗？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要求的再也不是说，我一个月的月薪一定要多高，或者是说一个月一定要存多少钱，然后我不能吃大餐，不能出去玩。比较多的人，他是倾向于随时在享受生活的。很多人到了绿岛之后，刚好是绿岛这样子的环境可以满足，然后跟实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想法。然后第二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就是因为我在绿岛这几年，就是也有蛮多国外的客人，可能美国、日本、韩国都有。然后他们是每一年都会特地回到绿岛。他们除了喜欢绿岛的环境之外，他们觉得第一个是绿岛的海，他们觉得比较特别，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喜欢。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喜欢绿岛的人、绿岛的空气。所以让他们特别愿意每一年都回到这边，就算就是可能长途跋涉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以商机来说的话，是一定有。但因为也是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敢放手一搏，可能我身上所有的积蓄我都拿去开一间店，就敢这样子做的前提下，就是2023年，其实有很多的人都去看到这个商机，然后也在那边开店。那我相信今年也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未来来说，他掏不掏得到金，就是赚不赚得到钱，应该是做什么行业？你想做的行业是在绿岛已经有很多间的，那我相信那个可能就是需要多多考虑，但还是有很多待开发的东西。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离岛它是一个，我们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小型的社会，住的人口可能没有很多，但是来回的人口会很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游客。为什么在本岛跟在绿岛，人家会说你在绿岛是在淘金，在本岛而不是在淘金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讲整个绿岛。数得出来的有几间面店，可能不到10间。那我们光一个信义区有几间面店，数不出来吧？虽然台北人口多，但是每个人都想吃面的话，那 你很容易就被分掉。但绿岛，假如说我们今天几千人上岛，那他能选择的就只有那十间的面店，在绿岛做生意不会有被分掉的问题。虽然你只能短短的做几个月，但是这几个月就每天的忙碌程度可能就够把你淡季的那个程度给回收回来。你在本岛一样能淘金，但在绿岛大家会觉得能淘金的原因是因为那边做生意比较容易，因为选项不多，店家不多，所以大家才会看准那边。这几年会有很多人到绿岛开店的原因是，一方面是疫情嘛，没办法出国，所以往离岛跑的客人会非常的多。一方面，19年、20年那时候，outdoor 潜水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在台湾很盛行，所以往离岛跑的游客会非常的多，所以你比较能够轻松赚钱，你的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但是反观，其实还有很多压力层面，就是从那几年开始，绿岛的房租啊、房价啊是直直往上攀的，可能堪比就是台北了，
真的假的？直接堪比台北。
差不多是这样子。你还是会有压力，但是因为比较不需要担心的就是没有客人的问题。那几年呢？那几年。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大家会一窝蜂的想要往绿岛去开店。就像是刚刚 Alan 说的，他每一天的忙碌程度可能就已经 cover 掉他空窗期的那几个月了。只需要工作个几个月，然后剩下几个月我就是可以出去玩啊，或者说，而且甚至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
待过2、3年之后，我开始觉得绿岛有开始有在走下坡的感觉。因为2、3年我们非常的有感，就是2、3年的游客量是2022年的可能一半左右而已。相对的，你有办法在2022年赚到蛮大一笔钱的，但2、3年你直接砍了一半，心态是会不正的。会有很多年轻人决定就哦，不然我就收了，反正我也只是回到我原本的生活。
帮大家科普一下，2023绿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刚 Alan 说的，就是没有2022年的人流量那么多之外，还有就是2023很多的台风一直直扑绿岛，所以其实很多的店家都被吹垮了，或吹走了，或者是才刚开业没多久就又掰了。有很多人说，就是2023年的绿岛其实蛮惨的。
就是整个屋顶飞走这样
对
子。
对对对对，那我想要问问两位，就是你们对比2023跟前几年，你们看到有哪些绿岛上面的变化呢？
已经连续去绿岛好几年，算一算，5、6年，连续5、6年，每年都会去玩的。第一次去绿岛是16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绿岛非常乡下，
原始。
对，那时候绿岛乡下，完全没有什么店家，能吃的东西非常极少数，还有现在你能经过的每一条街道啊，几乎都是一片空地。可能就是有草地的空地，就是没有任何建筑物。那你能吃的可能就
又
大
更
街上，
少了。
对，大街上的那几间店家，你是连选都没得选。但是，往返这几年16、17、18、19，可能我都觉得绿岛还没有什么变化。直到我20年决定再踏上绿岛去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开始，我才发现，哇哦！绿岛怎么开了这么多新的店家，而且他们营造得非常的漂亮，就是台湾的巴厘岛的感觉。我觉得绿岛的观光是从那个时候慢慢被带到很高峰。现在的店家选项多，maybe 你可能下午可以喝个咖啡，晚上甚至有意大利面可以吃。以前可能就是一碗阳春面就解决了。从16年看到现在23年。绿岛整个最大的变化，不统刮就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游客量，再就是店家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是说很好，就是可能再这样下去，你就是会变得跟小琉球一样，小琉球非常的繁荣，甚至有人说小琉球比恒春还要繁荣。
就是会太观光化吗？
对，太观光化，但我
嗯。
觉得话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大家都需要赚钱，那大家也都会出去玩，那只是给大家一个更多的印象而已。
我跟 Alan 想的比较像，那时候20年来的时候，真的是比较 空旷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那边的旺季，就是可能是从4月开始到10月份、11月份，所以它是一个很黄金的淘金期，等于想要筹备开店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快速的方式在进行的。因为毕竟我们冬天回去休息，2、3月再回到绿岛这样子，看了一圈，就是从原本从空旷的地方多了好多的铁皮屋也好，或者是木屋也好，生活在那边，你就可以感受到，你就是会觉得说，哦，好方便很多。但是因为毕竟我当初来绿岛，我就是其实是被风景所吸引到，我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很特别，可能是我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所以绿岛对我来讲是一个随时都可以看到无边境的海景，然后晚上可以看到满天星空的感觉。今年的状况就是会变得真的在比较像繁荣一点的地方，可能小琉球或者是像金门马祖，其实也是。绿岛是渐渐的在往那个方向发展。说真的，2020年刚踏上绿岛，到最后我们要离开绿岛之前的那个样貌是差非常多的。
第一次去绿岛的时候，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总共是两家人一起去到绿岛，那时候绿岛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差，是我的环境非常差。白天就是看那些看监狱、看人权博物馆，然后看那些228，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边一直看历史
跟
啊？然
平
后这
常
些。
想象的度假会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然后又再加上，因为我会晕船，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死了。回来的时候呢，
真的。
我们又遇到那个台风的前奏，所以回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云霄飞车的过程。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对绿岛的印象非常的差，它就是一个我不此生不会再想要再去的一个地方。但就是因为我妹去了一次两次之后，真的大推，所以我就想，好，我就再给绿岛一次机会，所以我去了。结果呢，哈，不是说会很忙吗？嗯，不是说很多人吗？不是说会很好玩吗？结果诶，好像没有诶，怎么又遇到台风？上次也是遇到台风，这次又是遇到台风，然后觉得，诶，怎么好像跟我妹说的那个感觉落差了这么大？这还是我跟绿岛就是跟他的缘分就是不太一样呢。但是这一次去，我真的有感觉到我小时候去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这次我去的时候，绿岛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很明亮的，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很恐怖的阴森的那种感觉了。那我还想要再补充问是，绿岛到底有哪一个特质让你们喜欢到想要在那边开店？
到绿岛换宿有一个很印象深刻，就是我跟你一样，我会晕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绿岛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坐过这么远程的船，所以我不知道说哦，船是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下意识的觉得坐船的位置应该跟坐车一样，所以我上了船之后，我就坐到第一排。我那时候还想说，哎，怎么第一排没有人？然后我还很庆幸说耶，我就是我抢到
你
第一
在
排
摇
的位置。
滚区耶
对，然后因为我是10月去的，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东北季风在吹了，就是每一天的浪况都是大概2、3米这样，我的脸已经变白色了。然后换宿的那个小管家他还说，就是你还好吗？就把我搀扶到车上，载我回去，直到床上。这只是一个印象深刻想分享的事。然后后来是。我记得我到绿岛，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其他的小帮手就是带我去小紫坪，这个是绿岛人几乎到绿岛换宿那些都知道的一个景点。这样，你突然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来讲，景色真的是用惊喜来形容。就是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出生到大，就是20几年，你第一次就是穿过树丛，为了到达一个地方。然后全身都被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用手拨开的那一种，对。然后最后到了那个小紫坪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那种无边境的海景这样子，然后风吹啊，然后鸟在那边飞啊，那个时候真的看到的感觉是很惊讶的。从踏上这一片土地开始，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时间变慢。以前的工作是2点一线，但是在这边 可以感受到的，大家都是先生活，然后最后才是工作，所以那个感受跟怎么样去体验的你的人生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教会有这个东西，
本来就很喜欢绿岛。那至于为什么会留下来呢？我去换宿前决定换宿的时候，我是没有打算说我要留下来的。我就是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去那边好好的沉淀休息，休息完我就要离开了。我很幸运的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很好的一个店家。短短3个月内，我们把一间全空还是工地的弄成了一间非常漂亮的酒吧。那时候我感受到大家共同一条心要把它弄好的那个气氛。我在这边 shout out 我的兄弟林正阳，我有蛮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因为他是我在绿岛协助开酒吧的一个老板，我所有给的意见他一律采纳。他也不是没意见，他就是觉得他尊重我的专业。硬要讲，我其实算是一个很负面的人。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是维持在一个很正能量、每天都很满分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就被那个气氛给感染。我觉得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那边认识的其他朋友把我留下来的，就是因为那些人给我蛮大的勇气，我才愿意在那边生活。
感觉绿岛对你们来说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那是因为这份独一无二，让你们也想要尝试开自己的店吗？自己的咖啡店。
开店，我自己个人觉得比较现实层面就是想要赚钱，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看到有商机，所以代表说我评估下来是还可以再开一家店的。圆梦的话是肉以他本来就很想要开一间咖啡厅，这可能是他自己，我自己是每天需要喝咖啡的人，我自己很喜欢喝咖啡，所以肉以想要开咖啡厅，那我自己喜欢喝咖啡，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开一间咖啡厅呢？因为那时候绿岛咖啡厅其实也没有很多啦，20年的时候没有很多。
哦，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很多哎、欸，
对，所以可能大家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所以2、3年才会变出这么多咖啡厅。
那 Zoe 呢？
我希望我是做咖啡，然后给我喜欢的客人喝。毕竟啊，你最后真的都要丢出你的辛苦钱的时候，其实你考虑的最多的一定是最现实的那个层面。2022年的时候，其实咖啡厅不多，大概只有3、4间，然后我们才会评估说，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个新型开的咖啡厅，就是绿岛咖啡厅都是比较小一点点，然后卖的就是咖啡跟蛋糕这样，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开一间有不同景观，然后我可以提供咸食跟一些比较在绿岛看不到的蛋糕给大家选择，所以那个时候是往这个方向去考虑，对，就是一切都很刚好，然后我也就这样子，就是圆梦了这样子。
第一次去里面咖啡的时候，我到了，哎，没开门，然后我就想说，哎，Google，对呀，说营业中啊，怎么还没开门？然后想算了算了，反正绿岛的店家都这样，很 chill 啦，那个全部都是参考用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在外面遇到了做蛋糕的妈妈，然后我们就这样聊起来了，她是要来送货的，然后。我就说，诶，请问他们今天有要营业吗？他就说有啦有啦，可能再等一下吧。然后我就说，哦，好，反正我就也只是等了一下下，你们就来了。
心睡过头了
我跟你说，我们每天几乎都睡过头，因为酒吧工作也到蛮晚的，所以隔天早上都会很难爬起来。
我相信你们起床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困难的。我发现你们后来的那个营业时间一直往后延，提供给想要去绿岛的游客们，就是呢，你们一定要追踪他们的 IG，因为他们准确的营业时间只会公布在 IG，千万不要看 Google Map。
我再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不止 follow 店家的 IG 之外啊，你可以再想一个备案。
对，很常会，哎，今天不错哦。不要白跑一趟，我想说，我已经在门口了。
老板昨天喝醉，今天休息。
在绿岛这种事情真的太常发生了啦。可是我记得我那一天去用餐的时候，就整个感觉都是很好的，餐很好吃，咖啡很好喝，很安静啊。也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很忙碌的巅峰时段啦，对，所以也是这个原因让我想要访谈两位，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那里开店，但。我记得你们好像是2023开幕，可是怎么会在去年就决定说，哦，这间店要收掉了呢？
快闪啊！
这玩太大了吧！
就像之前出访的时候，我说就是绿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短暂的旅程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
对，对我们来说都是这样。绿岛一直都是一个很好做梦的地方，但梦总归有一天要醒来。我在绿岛待的这几年，我觉得差不多够了。绿岛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可能对我往后要做的事情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一方面，现实面呢，就是说你游客量比较没有这么多了。这一年开店下来没有亏钱，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就是说这家店是我跟肉一起开的，继续做下去当然可以，但我要请人下去做，请人下去做就。跟我们两个的初衷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没办法顾在现场，我不能监督每一个餐点，每你对客人的每个态度跟行为，我没办法再去监督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在的地方才会是里面咖啡。既然我刚前面已经说了，我的梦该醒了，我这段旅程也该结束了，所以我才会决定把这间店给收起来。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但我在这几年我要。回收这些很精华的时光，跟学到我该学的东西，我不能留恋，也不能贪，该离开的时候要离开。
那 Zoe 呢？你会觉得有点可惜吗？就是你明明完成了这个开咖啡厅的梦。
我觉得我跟 Alan 有一点像的是，第一个是我们当初踏上绿岛的时候，我们就有给自己一个期限，就是希望说我们在绿岛发展，并不是说我们要真的成为绿岛人，或者是在绿岛长期生活这样子的打算，我们是都没有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跟 Alan 很像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同一个舒适圈太久。就是在绿岛的这几年，其实说真的，我们很努力打拼，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玩，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他啊，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是想回家了的感觉，就觉得我玩也玩够了，然后赚也赚够了，然后说真的，绿岛是真的比较远，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是没有长期在家里，就是在台北的家，真的是在现实考量上，就是今年的人潮减少了，我自己觉得有4到5成，店家又纷纷增加，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评估到未来的绿岛，我们就觉得说，哎，那不如我们先在绿岛做一个逗号，然后我们回本岛做一个本岛的计划。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说，你这样好可惜哦。我也觉得很可惜，但我还是仍然觉得，我想结束掉的时候，其实那是真的有它一定的原因在。对，但是也不是说哦，我们就是要结束，或是我们放弃了，而是说，就像 Aaron 一开始说的，就是一个快闪的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本岛会有规划跟计划这样。
开了几家店下来，我觉得开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你从零到有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开店的真正开店的那一天，你会觉得
超
很
有
有
成
成。
就感。
我觉得赚的就是这个。再来就是有看到有客人满意的那个感觉，也是我想要赚到的东西。
反正就是最新的消息都还是会放在里面咖啡的那个 IG 账号吗？
对，没错。
我也会把那个 IG 账号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地方。那还想要再问，已经待在绿岛这么久的你们呐、啊，如果想要推荐正在收听这一集的听众朋友，绿岛的一个店家或是景点，你们会推哪个地方呢？
我真的建议，不管你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我真的很推荐去人权纪念园区。
好无聊。
怎么这样子？我觉得它，我个人景色再美好，其他地方都一定有更美的。 但是人生纪念园区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抹杀掉的一个历史。记得我去绿岛换宿的时候，有一次是一个下午都在那边，它里面其实真的介绍的很详细，多人的故事跟他们讲过的话，就是不管是当时政府还是说当时受刑人的一些故事都有，不管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有朋友来带他们去。就是我真的有好几次是回去那个地方，然后每次回去我都能再看见更不一样的内容。我是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啊，它就是个监狱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园区，但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不可抹杀，然后它是一个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在这边讲话很大的里程碑，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看，而且它也保留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八卦楼待很久，因为它有那个牢房是可以参观的，然后它牢房的最后就是走廊的最尽头是有一个那个紧闭室嘛，反正就是如果犯人不听话或者是做坏事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会一个人被关到那个里面，然后那个里面是不透光的。我是真的有自己走进去，然后把门就是稍微关起来，我想感受一下说当时他们的感受是如何，很恶心。反正这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你去那边体验也好啊，你就像 Aaron 说，你去那边拍拍照也 OK， 就是那边的天气也很好嘛。但是如果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喜欢台湾的历史的人的话，对，是可以去那边走一遭。啊，餐厅的话，我觉得你待的副厨房真的
希望明年他们屋顶已经回来了。
哎，对，回来了，已经开始可以继续吃喽。如果说是要以餐厅来说，就真的是比较特别，然后觉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是夫妇厨房，然后再来就是到后面
景点，我一定首推就是肉爷刚前面讲的小紫坪，
好无聊哦。
这个一定要有人带你才有办法进去，就是你如果没有去过，你会完全不知道它的路要怎么走。
那现在的听众也很不傻傻，我到底要怎么去？
你可以问你住的民宿老板愿不愿意带你去，就是这样子。如果他不愿意带你，那你就放
或者是小帮手，小帮手。
因为这个就是我最推荐我在绿岛我最喜欢待的地方，因为小紫坪对我来说，虽然看的海都一样，但是它是在一个悬崖上面，然后悬崖上面是一片很平很舒服的草皮，那你放眼望去整片都是海，去外面晒晒太阳，拿个野餐垫去那边躺着看个海晒个太阳， maybe 你还可以带着一手啤酒去那边喝也会很棒，我觉得那边是一个真的很放松的地方。这是景点的部分。那酒吧我一定推一个地方，
是真的好喝，是真的好喝。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就是都市的酒吧，但我觉得你如果比较怕热啊，想吹个冷气之类的，那你去那边坐着舒服的环境喝个酒，我觉得跟朋友一定会也是会一个很舒服的夜晚。
哎，你没说店名哎，
一个地方
就叫一个地方，
哎，就叫一个地方
哦、
Play 咖啡厅，那我一定推院子有
树。院子有树，
词汇需要到图词汇。
院子有树一定要喝他的那个啊，外星人脑袋。
词汇他一个也很用心的人。院子有树，如果大家有去过，或你没有去过，你之后有去的话，它是一个很隐蔽的三合院。原本是一个你经过，你看进去，你会觉得，干，这边一定死过人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个废墟超可怕的，你一定不敢进去。我看过一次，慈惠当初去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用心，也花了非常多钱跟心力把它整理起来，然后
变得很温馨啊。
对，现在变得非常的舒服，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三合院。那他在这部分，我觉得看得到他的用心呢，就是他很认真的在经营这个地方，不管有没有赚到钱，他一样是以他一贯的方法去经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让人佩服的啦。
好，我会把你们的私房景点或者是咖啡厅、餐厅都放在这一节资讯栏的地方。那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分别问一下两位，对你们现在来说，或者是一直以来都可以啦，就是你们最纯粹的快乐是什么呢？
很简单，大家都很向往的东西就是自由。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到上班的前一个小时准备要去上班了，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哇、哦、又要上班了的这种感觉，
就是那个什么 Monday Blue 嘛。
对对对，就大概是这个感觉。我不喜欢被这个时间去绑架。我在绿岛工作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感觉过，就是说我上班前的1个小时甚至几分钟，觉得哦，我要上班，我要上班，很烦。我在绿岛工作的时候，就是要上班了，OK，很棒，今天又是一个新的挑战。现阶段带来的快乐，我可能就会着重在可能我自己很想要做的事情吧，不会很追求财富自由，但我希望我可以有稳定的店家收入，我可以再去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Maybe 就像我刚说的，我可能会海外也想开店，那我也想要去旅行之类的。我如果不是做一般的工作的话，我可能都会很快乐。
对我来说，纯粹的快乐是工作的部分，我觉得都比较高压之外，因为我是在台北工作，所以我可以感受得到台北其实大部分的人工作都是同事跟同事之间是没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交流的，老板都希望你按照他要求你的去做到，然后你做到了，你做的刚刚好就好，你做的太多也不对。你做的太少也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台北的时候，其实会感觉自己好像过得很像一个机器人。那后来我到绿岛，真的是经过了3年之后，我可以感受到的比较纯粹的快乐是，你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有动力、有力量去做你喜欢的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也不用考虑我今天会得罪老板，或者是我还要顾及。说我是不是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其他人会对我评头论足？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对我来说比较纯粹的快乐。嗯。
我觉得你们的共同点都是要自由、很放松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人很向往的，但是可能现阶段或者是一直都没有办
不敢
法。
去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前面 Alan 说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话，其实你可以现在马上就去追求这个你想要的最纯粹的快乐。
对，因为其实我跟 Alan 不是说那种哦很有钱的人，我们也是辛辛苦苦赚了一笔钱之后，然后我们等于是全部丢下去闯，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希望今天 Alan 跟 Zoe 的故事有鼓励到听众朋友们。那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找到你们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们呢？
可以在 IG 搜寻理念咖啡。我们目前。分到计划会随时把最新的公告就是会 po 在上面。追踪我们个人的话，里面咖啡里面也有追踪，就是 Zoe 跟 Alan 可以找到我们这样。
好，那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我们在这边跟听众说个拜拜吧，谢
拜
谢，拜拜。
拜，拜拜，谢谢。
一开始和里面咖啡的 Zoe 联系上的时候，他是婉拒这次邀约的，因为他们说在绿岛的里面咖啡已经暂停了。他们已经把店收起来了。对于主持人的我来说，瞬间改变了企划，我的好奇心就这样被点燃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2023年开了店之后又关店了呢？以及在出访的时候，我问了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绿岛真的是一个淘金的黄金岛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向往去那里开店呢？而很感谢他们的分享，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从 Alan 还有 Zoe 的身上，我看到了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样貌的勇敢，还有追寻自己向往的自由人生的动力。就像他们说的一样，他们没有很有钱，他们开了店之后，也是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砸下去。但就是那一份热血，让他们愿意不断的尝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曾经我收到一些以前同事的私讯，说很向往我现在的生活，要怎么做才可以像我这样自由自在的工作呢？就像是 Alan 还有 Zoe 在访谈里面说的， 很多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却没有那个勇气去追寻自己真正向往渴望的人生。或许这样的勇气是需要一定的代价，但我相信当你踏出去那一步，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样貌的时候，你是无悔的。希望这一集的绿岛特辑有让你对绿岛多一点的认识，也很欢迎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 Alan 还有 Zoe 推荐绿岛的那些店家、咖啡厅或者是私房景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帮我们截图私讯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 tag 我的 IG 账号，写下你的心得或感想。也欢迎你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评分留言。如果要用行动支持赞助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还有相关的汇款账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相见，拜拜。